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宣读律法，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8章30到35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约书亚记第8章30到35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的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感谢神的话非常的美好。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给神。阿爸天父，我们恭敬的把接下来正道的时间仰望交托给你，祈求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美好的工作，打开你启示，然后光照我们的生命，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对圣约、对律法的认识，让我们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遵行你的律法，又带着一颗喜乐的心。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基督徒的词典里面，律法这个词，不见得是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汇哈。我们知道我们要守律法，摩西律法啊，十诫是律法的总纲，但是呢，那个律法这个词不见得是个正面意义的词汇。有时候我们会说谁谁谁很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这句话其实不是在表扬一个人，而是在批评他，意思就是说，他很死板，很死板的去按照律法上的规条去生活，但没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负面的评价。那么这个在神学上面被称为叫什么呢？被称为叫律法主义啊，就是不是正确的使用律法，叫律法主义哈。那么律法主义呢，其实是基督徒生命成长中非常大的一个阻拦，更是教会增长上的一个死敌。请大家记住，律法主义是非常糟糕的哈。我举个例子。主日早晨我们都知道敬拜不能迟到。主日早晨如果敬拜已经开始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姗姗来迟啊。于是这个带敬拜的长老呢就发火了，他停下敬拜，然后开始训斥大家，指责大家不爱主，不指责大家违反律法要悔改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哈。那么这样就是主日敬拜大家要不要准时参加呢？肯定是要的，对吧？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我们跟他约好了几点钟就见他啊，向他唱诗祷告就应该是几点钟。但是这位长老的做法对不对呢？好不好呢？是不好的啊，因为这样做虽然好像维护神的圣洁，但是缺了一样东西叫神的爱，是吧？啊，这样做停下敬拜然后训斥大家，没有体现出神的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迟到主日聚会迟到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啊，有的是客观原因，比如说在路上发生车祸了，对吧？也有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聚会的地方是在大楼的顶上，这个大楼的电梯坏掉了坏掉一步两步，坏掉一步那你就肯定会迟到。也有的是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这个孩子闹然后拖拖拉拉，不一定是这个人不爱主总是有诸多的原因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 如果当一个长老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主日敬拜迟到的时候，他应该去关心他们，去问他们说，诶，最后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啊，那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迟到是得罪神的，就告诉他们啊，迟到是得罪神的，以后能不能改变。如果他们知道但是胜不过自己的软弱，对不起，我早晨就是起床就是晚，那这时候呢其实也不用责备他们，只是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改变他们。所以这样做才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你们同意吗？好，所以我为了维护宗教礼仪而轻忽了爱心就是律法主义的表现主耶稣曾经这样来评价过律法主义者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1章42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法利赛人很注重宗教的各个礼节，但是他们却没有爱心好，那么讲到这里你就知道律法主义不好。那么既然律法主义不好，我们怎么避免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八章，这是关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以巴路山上宣读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遵行律法，以至于不律法主义。所以大家想听吗？好，换下一张 PPT 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放在 PPT 上了，是律法是要在与神建立关系的基础上，在圣约中靠着基督来遵行的这个是今天的中心思想。那我会分三部分来讲今天的这个经文献祭与律法8章的30到31节，然后圣约与律法，然后8章的32到35节，最后基督与律法这个是一个总结我盼望这次的讲道能够让大家真的明白如何用什么样的心去遵行这个律法。好，首先我们来讲讲献祭和律法的关系。约书亚记前八章，我们一直在讲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前八章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对吗？他们攻克耶利哥，然后接下来又攻打埃城成功整个的应许之地就好像唾手可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以色列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吗？好，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约书亚记的第八章30到35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在攻克埃城以后，进入迦南地以后，迦南地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宣读律法。为什么要宣读律法？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在这个应许之地上生活了，那既然要生活，我们一定是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宣读律法非常的有必要。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紧接着埃城之战得胜以后，我们就看到以巴路山上宣读律法的这一幕好，我们一起来看第8章30到31节。那时就是打完埃城之战以后，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我不知道大家对以巴路山了不了解，以巴路山在埃城的北面30公里，它大概有1000米高这个山这个山下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叫示剑，明白吧？山的边上还有一座山叫基利心山那么这个地方从埃城出发要多长时间呢大概是需要几天的时间才可以到，所以去以巴路山不是约书亚正好在埃城然后随意之举，而是他有意为之。约书亚带着百姓然后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然后专门跑到以巴路山这个地方去宣读律法，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在应许之地当中按照神的律法的指引来生活。那么讲到这里我刚才读了一段经文，然后你会觉得说，等一下，你刚才读这段经文好像不是宣读律法好像是在献祭嘛，是不是 宣读律法的时候为什么献祭啊？啊，这个献祭跟宣读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好，请大家注意，这里有八章三十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约书亚带着百姓宣读律法，是按照什么？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啊。摩西有吩咐过要在以巴路山宣读律法吗？摩西有吩咐过宣读律法时候要献祭吗？哎，还真的有。是写在《生命记》的第27章，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27章1到8节，他在到底在讲什么哈。好，摩西在临死之前，他吩咐了约书亚啊，吩咐了以色列众长老。我们来看我给大家读《生命记》第27章的1到8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们今天一切的诫命，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几块石头，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写在石头上。你们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流奶和蜜的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约旦河，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啊，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这个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啊，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好，所以我们明白为什么约书亚带着百姓要去，其实不光是因为他们要开始一个律法的生活啊，更是因为这是摩西的预言，遗言，不是那个约书亚的突发奇想哈。但是这个还是没有回答这个刚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宣读律法的时候要献祭呢？这个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以色列百姓呢？其实告诉大家，这也不是摩西的想法。其实这是神的旨意了啊！这件事情要追溯到之前以色列出埃及不久的时候，来到西乃山下发生的事情了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以后来到西乃山下，有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与以色列立约，对不对啊？如果你翻开出埃及记第19章到20章开始哈，19章开始往后，其实就是神跟以色列立约。那么在立约的过程当中，神先颁布了十诫，就是宣告了律法，对吧？然后呢，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他让摩西给他建一座土坛，土做的坛。所以当时献祭加上宣告律法这个模式，就跟这次以巴路山上面献祭加宣读律法其实模式是一样的，而且建坛的模式也是一样的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出埃及记第20章24到25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啊，在上面用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面一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啊，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啊，这个坛非常的神圣哈，不能够有任何的人意的东西在上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乃山，神宣告十诫；在以巴路山，约书亚宣读律法，是不是很一样的？在西乃山神宣告十诫以后，马上让摩西建坛献祭；在以巴路山约书亚建坛献祭，然后宣读律法；在西乃山建的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以巴路山建的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在西乃山献的是什么祭？燔祭和平安祭；在以巴路山献的什么祭？也是燔祭和平安祭哈。所以你对比一下这两个事件，一个是在西乃山立约，另外一个是在以巴路山，是不是？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了啊，这两个事件是一样的。那么请问，宣读律法和献祭 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啊？一定，最起码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它一定存在关系，因为那是神干的，神一定有理由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律法和献祭之间最起码一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遵行律法不能少了献祭，大家同意吧？我再讲一遍啊，遵行律法不能少了献祭啊，否则神也不会让摩西这样干，不是吗？好，那么问题是，律法跟献祭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它有关系，但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就要从整个的旧约啊做一个整体性的了解，你就可以了。啊，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如果读经不仔细的话，可能你不太明白，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讲，到底这个献祭跟律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旧约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神设立了会幕，后来设立了圣殿，为什么？神要住在那个殿里面跟他的百姓同住，对不对？但是神跟他的百姓同住是有要求的，有前提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这个百姓必须是圣洁的才能来到他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用污秽的方式来到他面前的话，神会受不了，他的圣洁会受到干犯啊。所以好几次我们可以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神说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啊，非常重要。后面还有一句话，因为我是圣洁的，明白吧？所以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想要跟神同住的话，他们必须完全遵行律法，如果有一点点不遵循律法，不就污秽了吗？不就犯罪了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跟神同住，你必须完全遵循律法，但是问题是你做得到吗？历史表明以色列，旧约以色列百姓是多么的污秽不堪啊，对不对？他们拜偶像，拜巴利啊，甚至还跟外邦的女子通婚行淫，是吗？啊，我们从士师记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得到哈。好，所以怎么办呢？好，神就设立了献祭制度啊。你遵行律法的时候做不到，我设立一个献祭制度。为什么设立献祭制度？就是为了赎你的罪。所以每一年以色列的百姓都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到哪里过节，然后呢要献祭，献上赎罪祭、赎愆祭，杀死祭牲代替自己的罪，以此获得神的赦免，这样就可以跟神继续同住下去了，对吧？所以如果你从这一点来看，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律法跟献祭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在遵行律法的时候不可以少了献祭，原因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完全遵循律法，需要通过献祭来弥补我们无法遵行律法这一步的欠缺，明白了吧？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今天是不是一样的？献祭跟律法对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一样的呢？其实是一样的。基督徒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守全律法吗？你已经完全了吗？完全没有，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在遵行律法的时候要靠什么？要靠献祭。这个献祭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的赎罪祭，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活在他的这个十字架的赎罪祭的恩典里面，才能够去遵行律法，与神同住，与神相交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结论，就是献祭是为了什么？弥补人不能够遵行律法的不足，遵行律法的同时要献祭，大家懂了吧？等一下啊，等一下，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会说，你这个结论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来说哈？因为你们来看这两节经文，就刚才读那两节经文里面提到的是个什么祭啊？其实没有提到赎罪祭和赎愆祭，对吧？你说大米弟兄，你刚才说的是赎罪祭啊，那个我知道，对吧？赎罪的祭，这里提到什么祭呢？这两节经文提到是燔祭跟平安祭，看到没有？哎，这个燔祭跟平安祭不是赎罪祭，对吧？这里的献祭是真的是为了弥补，那个遵行律法的不足吗？如果你经过仔细的思考，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这个经文啊太奇妙了。 在以巴路山上献的祭，其实不只是弥补我们在律法上面的欠缺，非常重要。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个燔祭和平安祭是告诉我们，是我们今天遵循律法这整个的事情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的基础上的。我再讲一遍，燔祭跟平安祭让我们看到我们遵循律法的整个的基础不只是献祭献那个赎罪祭，而是与神要建立一个关系，这才是我们遵循律法的一个基础。我给大家讲一讲是为什么哈。我们知道旧约一共有五个祭，对吧？哪五个祭？旧约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对吧？那这五个祭代表什么？这五个祭哈，我一个给大家讲。第一个，燔祭代表全然奉献，因为燔祭是把祭物全部烧光的，全然奉献。燔祭是代表向神全然的委身，全然奉献。燔祭，素祭是代表感恩，素祭其实就是礼物，给神献礼物，感恩啊。平安祭代表的是与神相融相交，平安祭，请大家记住哈，平安祭是与神相融相交，所以我们在与神相融相交的时候才真正有平安啊，所以这个就是平安祭。好，这前三个，后面还有两个，赎罪祭和赎愆祭。赎罪祭代表洁净，洁净你罪的污秽；赎愆祭代表弥补你罪的过失。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五大祭，旧约的五个大的祭的含义。我再讲一遍，燔祭代表向神全然奉献和委身，素祭代表感恩，平安祭代表与神的同在和相交，赎罪祭代表洁净罪的污秽，赎愆祭代表弥补罪的过失。圣经学者仔细研究发现，前三个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是主要的祭，后两个是从这个主要的祭延伸出来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是从燔祭、平安祭和素祭当中延伸出来的这两个祭，明白吗？所以我问大家哈，在以巴路山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代表什么意思啊？前三个祭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对不对？这三个祭放在一块儿，就表达了我们跟神的正常的相处，全然奉献给神，感恩，然后呢，跟神的相交。后面那两个是在我们整个与神相交相处的过程中产生问题了，然后要赎罪赎愆，对不对 ？OK， 所以前三个是代表前三个祭，基本上涵盖了我们跟神的正常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燔祭跟平安祭到底代表什么？燔祭跟平安祭其实就代表这五个祭，明白吧？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代表。不是吗？素祭是感恩嘛，是一种回应，对不对？所以请大家记住哈，燔祭跟平安祭是这五个祭的代表，代表了整个的献祭制度，代表了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巴路山上的献祭不只是弥补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的欠缺的这样的一个局部功能，而是把我们遵行律法这一件事情整整的给放在了整个献祭制度上面，就是代表着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亲密的关系，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弥补自己的罪，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遵行律法的基础。今天如果你想遵行律法，你先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正确的关系。遵行律法的前提就是你要跟神建立亲密正确的关系，大家明白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以后，你就终于知道了律法主义的关键问题所在了。律法主义，一个人为什么会律法主义啊？我问大家，按照这节经文的启示，我们知道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有某些地方的不正常，对吗？ 我拿刚才在引言的地方举的那个例子哈，就是主日那个长老因为大家迟到而发火的例子。请问这个长老跟神的关系正常吗？其实不太正常。好，这个长老虽然认识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对不对？却没有感受到神的满满的爱和恩典。所以你觉得他正常吗？也许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是，但是请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不应该感受到神的爱和恩典在他身上？应不应该知道这同样的爱和恩典不仅在他身上，也在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个长老马上就发火了，他没有体现出神在他身上的满满的爱和恩典。如果他感受到神的满满的爱和恩典，就不会发火了。虽然弟兄姐妹早晨迟到了，没有做好这个违背了神的心意，让神不喜悦，但是你也可以耐心的去说，带着爱心的去对待迟到的弟兄姐妹嘛，对不对啊？因为神爱的都是什么人？神爱的是义人。感谢主，神爱不爱罪人？爱。如果你今天有欠缺，他爱不爱你？他爱的。否则耶稣基督就不会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了，对不对？我们迟到神喜悦吗？不喜悦。但他爱我们吗？他还是爱我们的，对不对？他赦免我们吗？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献上了赎罪祭，请问神赦免你吗？一定赦免你，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长老真的明白神的满满的爱和恩典，他就不会发火，而是用爱心去怜悯那些弟兄姐妹，去体谅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仅洗净他的罪，也洗净了他们的罪，总有一天他们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能够生命成长起来，不再迟到。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长老，还是喜欢凶巴巴的 那种。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与神的关系是遵行律法的基础，对吗？当我们没有能够遵行律法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回到与神的关系当中，一定是关系出了问题，对不对？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更新我们与神的关系，看明白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不仅是公义的、圣洁的，他也是慈爱、怜悯人的神。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的遵行律法。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平时跟神的关系，你觉得好不好呀？正不正常啊？你的生活圣洁吗？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改变你，如果你的生活不圣洁，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你生活不圣洁很难，对不对？你尝试了很多次，那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仍然是需要有一个进一步的跟进改变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遵行律法的基础其实是与神的这个关系。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说了，好，太好了，那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平时生活不圣洁，我现在终于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应该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好，那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去建立这个更亲密的关系呢？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章的第二部分，圣约和律法。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在圣约中与神建立关系，或者说我们应该与神建立一个圣约的关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在以巴路山上发生的事情不只是宣读律法，而是更新圣约。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接下来的经文，8:32-35。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和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向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的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我读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以后是什么感受，有没有读到约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上以巴路山啊，约书亚把那个律法写在石头上，对吧？是不是啊？神的约柜摆在百姓的中间，约书亚向百姓宣读律法，然后根据生命记27章前面讲过了，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然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站在基利心山上的对向的对面说祝福的话，呼喊祝福，像在以巴路山上的向的对面呼喊咒诅啊，他们彼此呼喊，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场景哈。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更新圣约的模式，看出来没有？好，如果你没有看出来呢，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讲，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明白这是一个更新圣约，我觉得你可能对遵行律法有一个另眼相看。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明白这是一场更新圣约的礼仪，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圣约的基本概念好吗？什么叫圣约？神圣的约，神圣的契约，什么意思？神圣的契约，圣约就是神跟人签订的一个正式的约定，它代表着神跟人的一种关系，大家同意吗？甲方乙方的一个关系。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跟你租房子，你跟房东签一个契约啊，租房合约，甲方是房东，乙方是你，是不是代表的你跟房东有一个关系啊？对不对？你必须付他房租，然后他要把房子租给你，是不是一个关系？同样的，圣约是神与人的关系的表达啊。那么圣约呢，也不是随便乱签的哈。圣约呢，包含以下几个元素，很重要的。第一个元素，签订圣约的甲乙双方，谁是甲方？神。谁是乙方？他的子民以色列，对不对？好，这个被称为圣约的序言部分啊。第一个序言啊，第二个叫做历史回顾，就是这个神跟这个甲方乙方，这个神跟他的子民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们要来到这个签约的地步呢？所以这个叫做历史回顾啊，神是怎么拯救他的百姓的？就比如说神把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历史嘛，叫历史回顾，这是第二部分，圣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规定的义务，神有什么义务？保护他的子民，拯救他的子民，供应他的子民，对吗？那子民有什么义务呢？遵行律法。所以你看，律法是属于这个圣约的什么规定的义务的啊？当然具体讲起来是包括宪法跟更具体的条例，宪法就是十诫，更具体的条例就是民事律、礼仪律，就后面跟着十诫后面写的一大堆的东西。这是第三部分啊，规定的义务。第四部分，祝福和咒诅，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叫裁决，就是那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个约怎么办？要遭到咒诅啊，履行的这个约怎么样？要蒙祝福啊。所以第四部分是祝福和咒诅，第五部分，最后一部分，也有人把最后一部分分成好多部分，因为它里面包括很多东西，我把它称之为叫约的设立、管理和传承。就是整个的约的设立、管理和传承啊，包括双方立誓言，立约的见证啊，见证人，定期宣读约书，要定期宣读的，还有约书的保存啊，都可以放在这个第五个元素里面。所以整个的约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元素：第一个是序言，甲乙双方是谁；第二个历史回顾；第三个是规定的义务，其实子民的义务就是遵行律法。第四个是祝福和咒诅，第五个是约的设立、管理和传承。哈，我这样讲其实是有原因的，有道理的，因为整个的在旧约的礼仪，在旧约当中确实这个约是这样写的啊。圣经学者是怎么发现的？他们在研究近东古代近东的这个国家的约条例的时候，约的时候，那个国家那个时候古代近东的国家也有约哈。也是这样的一个仪式，一个模式哈。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西乃山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神跟以色列立约，因为这五个元素在西乃山都出现了。稍微回顾一下，首先神呼召以色列在西乃山下聚集， 啊，然后他在西乃山顶上雷轰电闪密云，对吧，向他们显现啊。这是第一个甲乙双方那个聚会，然后他们互相表明身份。接下来回顾出埃及的历史，你们还记得吗？在神颁布十诫之前，他讲了句什么话？出埃及记第20章1节，很奇妙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为什么在颁布十诫之前讲这句话？这句话叫历史回顾啊，是约的第二部分，明白吗？然后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拯救的神，才出现了后面的这个十诫啊。好，第三部分规定的义务，神有没有讲？讲了，接下来就是十诫嘛，对不对？啊，子民要做什么？然后从十诫衍生出民事律跟礼仪律哈，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21章、22章里面写到的。再接下来23章就提到祝福和咒诅了哈。最后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提到了约的设立、管理和传承。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边这个比较复杂，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记第24章3到7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是不是宣读约书啊？对不对？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是不是立誓言？对不对？立誓言哈。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对不对？是不是约的保存？然后清晨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照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你看那个时候立约是什么？献燔祭跟平安祭，对吧？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里，一半撒在坛上，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见证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宣布念约书，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立誓言。百姓将血撒在那个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看，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凭证，对不对？是耶和华按照一切的话与我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立约的整个的仪式和见证，宣读约书，立下誓言，对不对？是第五部分哈。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命摩西造约柜，然后呢把约书放在约柜里，代代相传约书的保存啊。所以你看哈，这整个的立约的事件啊，在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发生，确实是个立约的事件。而且这个立约的事件，当以色列行走40年旷野以后，走到这个河那个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更新圣约，就是很著名的生命记。你们去看生命记，其实就是叫重生诫命，对不对？叫生命记，其实就是重生那个这个圣约啊。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生命记里面完完全全这些刚才提到的元素都出现了。那个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哈，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展开了。好，那么请问以巴路山上发生的是不是也是跟圣约有关系？是不是更新圣约呢？是的，因为这几个元素都又出现了。第一，立约的甲乙双方出现了，神和以色列的百姓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就被显明了，因为献祭也是一个敬拜的过程，对不对？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好，以色列百姓跟神那个敬拜，表明甲乙双方。第二个，历史回顾。你说历史回顾在哪儿？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去到以巴路山，请问之前发生了什么事？进迦南的历史，征战史，是吗？圣战史，对不对？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立约，他们回顾什么历史？出埃及历史。当他们走到河东的时候，什么历史？重生圣约的时候，什么历史？行走旷野40年的历史。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回顾的是什么历史？进迦南，攻打耶利哥和埃城的历史啊，对不对？好，所以第二部分也有了啊，他们刚打完耶利哥和埃城。第三，规定的义务。你看，约书亚向百姓宣读律法，这段经文有没有提到？提了好几次，对不对？ 规定的义务。第四，祝福和咒诅，那就更清楚了，一半站在基利新山上，一半站在以巴路山上，彼此呼喊祝福和咒诅，对不对？最后，约的传承和保存发生在什么地方？哦，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表明献祭的礼仪，对不对？然后呢，十二支派围在保存约书的约柜周围，对不对？见证，对吧？共同见证新约的更新，对不对？然后约书亚把律法写在石头上，是不是保存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以巴路山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那么前面不是已经立过约了吗？对，这叫更新圣约，因为他们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更新这个圣约。他们现在已经在迦南地里面了，神的圣约要被重新再提起，然后以色列民要在这个更新的圣约里面与神保持一个非健康正常的生活。而且在这里我要提一下，以巴路山这个地方本身在立约上是有意义的。我刚才曾经讲过，以巴路山山下是什么城呢？示剑城。你知道这个示剑啊非常有名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士师记里面，示剑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示剑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第一，示剑是迦南的心脏位置。你们看地图就知道了。示剑这个地方就是迦南的心脏位置。但更重要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更重要的，示剑是一个历史遗迹。因为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建了第一座祭坛，代表神的子民进入迦南，所以它是有代表意义的。而且雅各在这个地方为他的自己的帐篷购买了第一块地，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3章19节啊。亚伯拉罕那个是创世纪12章6节啊，雅各这个是创世纪3章19节啊。所以来到示剑就表明来到迦南，在示剑的山上更新圣约就表明在迦南的生活当中要按照圣约而生活。以色列百姓在迦南世世代代遵行神的律法，以神的律法作为他们生活的指引和标准，所以他们要在示剑这个地方宣读律法。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请问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更新，这段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更新圣约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讲的遵行律法有什么关系呢？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太重要了。遵行律法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请大家记住哈，遵行律法不是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孤立事件。不要说啊，我今天是个基督徒 ，OK， 好，神告诉我，主日敬拜一定不能迟到，所以我就一定不迟到。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你整个圣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想要遵行律法，你就必须先活在与神的圣约关系里。那你说什么叫圣约关系啊？这个关系，这个圣约关系，刚才讲了很多元素都给大家了，不仅包括你的义务，对不对？不仅包括律法，也包括什么？神的拯救的历史，包括他的恩典，包括律法的宣读，也包括誓言的见证，誓言和见证，包括神的救赎历史的回顾，也包括认真对待神应许的祝福和咒诅。你看，整个的圣约的生活是很丰富的。如果你把遵行律法割裂出来，其他都不考虑的话，那么你很容易就律法主义了，对不对？所以遵行律法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律法的条例，以及不断的告诉自己你要遵守这些，一定要遵守这些。遵行律法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与神保持一个正常的、亲密的、内涵丰富的圣约关系。如果你把这个关系简化掉，那你很难遵行律法。遵行律法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圣约关系里面爱不爱这位神，以及知不知道神爱我们啊。所以当有这个圣约的丰富理解以后，才有能力遵行律法，而不至于变为律法主义。太重要了。 我们最近在晨祷会上面在开始讲解这个诗篇119篇啊，我自己准备的挺辛苦的，因为119篇非常的长啊。但是我准备下来，我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啊，就是以前没有这样去仔细的思考过。什么惊讶的发现呢？这篇诗篇几乎每一句话都会提到律法啊。当然我们讲这个律法它有八个词，对吧？什么律法啊、诫命啊等等，它有八个词，神的话啊，什么八个词啊，但是每句话都提到律法。而且更奇特的奇妙的地方是在于，这篇诗篇的几乎每句话同时又提到神的这个某项的属性。也就是说，神的律法跟他的属性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今天要遵行律法，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诗篇119篇虽然被称为什么律法诗，但是呢，你却会发现这个作者在这个诗篇当中非常强调内心的功用。真的，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第十节，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命令就是律法，对不对？第十一节他又说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啊，免得我得罪你。”又提到了心和他的话，他的律法。第八十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羞愧。”我的心，八十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应许也是代表律法。第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法度就是律法，因这是我心里所喜爱的。又提到心。112节：“我心专向你的律例。”律例就是律法，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要让我们知道，遵行律法不可以离开你的心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平时都很忙，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需要对神和他与我们这个立的约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真的，以至于你可以跟他保持密切的关系，然后以至于你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遵行律法生活来荣耀他。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信仰太轻视了。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就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说，我真的盼望大家要做一件事情，两个字：学习。你们最讨厌听的一句话，学习，学习很重要，真的。不要被一些假的话，魔鬼撒旦的谎言欺骗了。有人说学太多活不出来有什么用？我想告诉大家，你不学根本就活不出来，你学了也许你活不出来，那说明你学的不够，而且活的不够，对不对？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学啊。要充分的认识神跟你所立的约，不要一味的知道圣经上面那些条条框框规规矩矩，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遵行律法的圣洁的生活啊，很重要。好，我们讲了律法跟献祭的关系，我们讲了律法跟圣约的关系，最后我们来谈谈律法跟基督的关系啊。请大家注意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旧约的，是吧？啊，那作为新约的子民，这段旧约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好，告诉大家，第一，今天的基督徒仍然要遵行律法，是不是？同意吗？对不对？同意啊，因为神的十诫是不会过时的，十诫反映他的属性哈。礼仪律和民事律会更新啊，在基督里面会被更新，但是这个十诫是不会过时的。所以基督徒仍然是要遵行神的律法的，而遵行律法的基础是不是仍然是跟神的圣约关系呢？仍然是的，但是新约子民啊，跟神的建立的圣约关系是在新约里面，不是在旧约里面啊。那么新约子民应该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答案三个字四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以巴路山上，约书亚带领旧约百姓献上了什么祭？燔祭和平安祭。 而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为新约百姓献上什么祭？一切的祭，包括燔祭和平安祭，是不是？燔祭代表的全然奉献、委身，是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全然奉献自己，完全委身给神，然后作为无罪的神的羔羊，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舍弃，心甘乐意的经历极大的痛苦，为我们成就了救赎，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五大祭里面燔祭为首，因为燔祭代表耶稣基督全然奉献的生命，看到没有？赎罪祭还放到后面呢，对不对啊？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全然奉献他的生命，才有平安祭，就是我们跟神的相交，对吗？啊，所以十字架上基督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啊，他全然奉献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亲密的相交，对吗？所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归入基督，并且在基督里与神亲密的相交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燔祭和平安祭，我们才得到了救赎和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今天你要去遵行律法，你就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怎么有？你要回到基督里面，是不是啊？好，不光是基督为我们成就了献祭这件事，他也真的完全的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约的框架，明白吗？神在西乃山下与旧约子民立约，摩西在约旦河东重新圣约，重申圣约，那个约书亚又带领旧约百姓在以巴路更新圣约，但是这个约还没有被完完全全的更新，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把旧约废去，与我们立下新约，这是一个完全新的约，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约是更美的约。希伯来书第八章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新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明白吧？那也许你会说，这个新约美在哪儿啊？我告诉大家，你很震撼。我给大家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主又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个是指的是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这个是指的约哈，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你该认识神，你弟兄姐妹，主日早晨，这个你应该来，不能迟到，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一切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段经文太震撼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新约在新约里不再像旧约里那样强调律法，律法，律法，因为律法已经被刻在每一个真信徒的心板上。你知不知道律法？你知道律法，在新约里面不再像旧约里面那样强调人要通过遵行律法来认识神。你该认识神，你该认识神，不用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每一个真信徒的里面，做大奇妙的工作。那你说等一下，那新约强调什么？不是强调来认识神，不是强调律法，那强调什么？我告诉大家，强调是神的恩典。你刚才没有读最后一句话吗？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新约强调的是神的救赎的恩典，因为遵行律法的基础是与神的关系，而当恩典被强调，与神的关系才归正，然后你才有遵行律法的心。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那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和圣洁的，但是当我们去体会认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归正， 然后遵行律法的心才会被归正，明白吗？所以遵行律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回到基督，让基督的救赎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每个主日，基督徒就好像再次来到以巴路山，更新我们与基督的圣约关系。在敬拜当中，我们去歌颂基督的爱，在讲道时候去聆听基督的爱，在圣礼当中去观摩基督的爱，在团契中去经历基督的爱，在服侍中去体会基督的爱，在主日去更新我们对基督的爱，并且带着这个爱进入一周的工作与生活当中。这就是今天的以巴路山。好，所以这也正是以巴路山上发生的事。当约书亚带领百姓更新圣约，后来他们下山干嘛去了？继续征战。他们更新完圣约下山征战，他们打赢了更大的仗，他们消灭了南方五王和北方联军。这群被我们看见，这群被圣约更新的子民，耶和华的圣洁的军队，打败了南方五王和北方联军，在属灵征战中大获全胜，在应许之地终于定居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完这段经文哈，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点，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恪守律法。真正能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你跟神的恩典，你跟神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靠着你回到基督，不断的回到基督，去真的体会那丰盛的圣约里面的内涵才有的。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